对不起，太紧张，所以马克风忘了拿了。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蒙了你的恩典，蒙了你的拯救，你亲自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怀清我们的罪债，你用重价买了我们来归给你，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把你的慈爱赐给我们，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你的同在赐给我们，主，把永生赐给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主啊，有这样大的恩典，做你的儿女，活在爱子的国度里，活在你的家里，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满心的赞美。主，愿你在这里得到当得的荣耀。主啊，让我们把身心灵都归给你。主啊，让我们被你洁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一同来服侍你，我们一同来跟随你。愿你在这里做宝座掌王前，在这里看到你劳苦的功效，愿你亲自来喂养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身心灵都被你，主啊，被你洁净，被你建造，重新得力，来跟随你，来服侍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安静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唱诗敬拜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在失败现实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弟兄姐妹一起同心来敬拜神的时候，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的心被主照亮，我们里面的乌云被主驱除，里面的黑暗被主除去，里面的重担也脱落。在主的爱中，在主的恩典中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更新，实在是莫大的福气。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大家一起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冷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切戒，心被恩改，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阿们。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有很多的聚餐，大家也吃了很多的美食，也许体重又长了3磅5磅。神的话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有一个基督徒说得好，他说这个基督徒应该每一天都是过感恩节，每天都是向神有感恩的心，就像神的话所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我想我们向神献上感恩，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应该是每一天需要操练的，不只是感恩节的这个一年一次而已。那么好多时候我在想，我们活着好像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很多事情我们都 take for granted， 没有感恩的心，因着没有感恩的心，所以里面也没有喜乐。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这个主恩的滋味我们没有尝到？神的话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那就也就没有感恩的心。保罗被圣灵感动，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么，这个福音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尝到、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如果我们经历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对神满了感恩，因着这个感恩的心，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好，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走走路，这个我们 也许在路边看到一些小花，那么一个人的态度，他也许是看到这些小花，他觉得哇好漂亮，这些小花在这个草丛里面，在这个风里面一抖一抖一在的，真是漂亮，神的创造真是奇妙啊。我记得有一年，好多年以前，在这个我们还住在 Baltimore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查经班有时候在学校，有时候在一个教堂里面租人家的教堂，还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姐妹的家里，那个姐妹在 UMBC 上班，她买了个 townhouse， 那我们那个时候都还是租房子住，所以呢，有时候就在她家的地下室，聚会。那么有一年这个春天还比较冷的时候。我在他家这个前面这个叶子里面就看到他家这棵树，前叶的那棵树，春天快到了，那个树上的这个芽啊开始长出来了。那我看到那个芽长出来，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从小就是看到这个农作物这个生长出来，这个是令人很享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看到他树上这个芽长出来，这个。很饱满的这个芽啊，含苞待放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发出对神的感谢，对神的赞美。我觉得造物主实在是伟大，神实在是奇妙。这棵树在冬天看起来像死掉一样，到了春天，它就是芽就出来，生里面的生命就散发出来了，含苞待放啊，神实在是奇妙，神实在是伟大。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啊，我的心里面好像是就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一种满足感，一种喜乐，天上来的喜乐，所以我就在那里赞美神，哈利路亚，神你真伟大，神你真奇妙。所以我想啊，一个人如果会享受的话，这些路边的小花、路边的小树一草一木，我们都可以享受到，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奇妙、神的伟大。神的作为，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我们的心里面就发出对神的感谢，对神的赞美，我们的心里面就有满足的喜乐。那相反的呢，另外一个人他也在这个路上走来走去，但是呢，这些小花对他来说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视若无睹，他的心里面也许有着重担，有着压力，他也许在想到这个工作的难处，想到这个昨天跟这个配偶吵架了，前天谁说话得罪他了，心里面有很多的乌烟瘴气，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所以呢，同样的花草树木，同样的蓝天白云，他一点都没有享受到。那我想神的恩典，福音的好处，主恩的奇妙，对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是每天都在享受呢，还是视若无睹、麻木的，好像没有经历到一样？如果没有经历到，我们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当然也就分享不出来福音的好处啊。平时也生发不出来感恩的心。有一个人，他前面摆了丰盛的这个饮食，很多的这个美味可口的菜，但是如果他的生命不对，如果他的态度不对，那么他就会觉得这个菜太咸了，那个菜太淡了，那个菜没炒好，这个在餐馆吃饭的话，这个招待也没有招待好，态度也一般啊，这个厨师上菜又上的太慢。所以他总是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在那里埋怨，在那里抱怨。所以呢，他这一桌美食他都没有享受得到。另外呢，一个人呢，一个弟兄，他就是一盘很简单的这个面食，很简单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很丰盛、很奢侈，但是呢，他在那里怀着感恩的心，在那里。吃，他怀着感恩的心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乘着感谢的心在那里很享受的吃，吃得很津津有味，吃得很满足。所以这个人享受到了， 上一个人就没有享受到。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啊，我自己包括在里面啊，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上就活几十年，我们每一天有没有这个过得很享受，享受在主的恩典中，享受在主的慈爱中，还是每一天过得很麻木，或者是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埋怨，在那里怨天尤人，在那里怪这个人不好，怪那个人不好，怪那个事情不公平。所以我们这一生几十年是要在感恩在喜乐中度过，还是要在抱怨中度过，是要在享受中度过，还是要在紧张压力或者麻木中度过？我们向神有没有感恩的心？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因着没有享受到福音的好处，因着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没有尝到他的美善，那么我们是不是早上来教会好像有点勉强，早上要起来不容易，礼拜五要去查经班好像也不容易啊，忙了一天等一下这个要留下来参加主日学，是不是也有点勉强？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信主的好处，福音的好处在哪里，福音的大能在哪里，主恩的滋味，主恩的美善在哪里。我们就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目的啊，今天的这个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方面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信主的好处我在这里列了一下，首先当然是神的荣耀，一个人信主加入教会了，那么神得到荣耀，神这个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啊，这个人本来不认识神，本来生活在这个无神里面，或者是在黑暗的邪事里面，在拜偶像里面，现在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所以神得到荣耀，外心向他跪拜，外客向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另外教会也成长，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还有呢，他个人也得到好处，个人得到什么好处呢？他得到了永生啊，他有天堂了，我们信主了，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呢，这个人信主了，他是神的儿女，神与他同在，神是他的好牧人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也认识他，他也跟着主，主又赐给他永生，他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主的手里把他夺去。那么因着主与他同在，他能够胜过罪的辖制，他心意被圣灵更新，所以就像诗篇所说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他个人因着信主所得到的好处。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好处就带到他的家庭里面去了，在他的家庭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体贴，彼此饶恕，圣灵的工作除去自私的心，除去自我中心，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所以这是家庭的好处。那还有呢，周围的人和社会也很自然的从这样的人成为福音的拐道，成为爱的拐道，流露出去，得到好处。所以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那民是有福的。所以有见证说到在国内有些地方，有些城或者镇乡镇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的警察都没事做了，犯罪率大大下降，所以这是信主带给周围的人，带给社会，带给国家的好处。那我们再具体的来看信主带给个人的好处，就是得到永生，得到天堂。好，我们自己读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些经文都是很宝贵的经济应该大家都要把它背下来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故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将这句话能够背下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平时可以常常的多多的来默想这句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能够发出能力来，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发出亮光来，常常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释放。 好，这是神的福音赐给个人的好处之一，得永生，得救赎，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添加啊，我们再一起来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阿们。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荣美的天家，那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以神以众弟兄姐妹要永永远远在一起，在那光明荣耀中，我们要永永远远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永远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爱中，活在神的恩典中，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离别，那是我们永远的家。那有些人说，信耶稣不就是得永生上天堂吗？那我还早了，到我临死之前信就可以了。美国的很多年轻人离开教会，他们离开教会，他们的原因，他们就是说，信耶稣上天堂，那等我60岁了再回来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神在今生就是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阿们。我们读这些经文啊，我邀请大家一起读，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多多的读这些神的话，这些神的话实在都是很宝贵的，天上的粮，生命的活水，所以呢，我们常常读，常常读，就把它背起来了，背起来记在心中。所以，我们在说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说到以马内利的时候，就不再是很抽象的，就不再好像觉得很空洞，是蛮有意义、蛮有内容，而且带着生命、带着能力的。我们想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的救主，是这样的一位神与我们同在。他是天上的粮，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样的一位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默想这样的一位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力量，我们就能够得信心，我们就能够得释放，我们就能够得安慰。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背出来，我们默想神的属性，我们默想神的作为，我们默想神的慈爱，我们默想神的大能，我们默想神的名字，他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名字。所以神在今生就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再来读这一首经文，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们。 所以神在今生就与我们同在。这里说到耶和华常在我们的面前，因他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便不致摇动。在他的面前，我们活在他的面前，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就有永远的活乐。保罗也说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中，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都是瓦器，我们都是没有用的，我们离了神就是瓦器一个，没有任何的用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宝贝就在我们的瓦器中，这莫大的能力就从神出来。保罗说到唯有神站在他的右边，加添他的力量。所以神在我们的面前，神在我们的右边，所以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保罗尽管住监，保罗尽管面临死亡，他可以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么也许你会说这些都很好，我也愿意这样，但是呢我实在碰到很多的事情让我喜乐不起来，让我不能感恩。为什么世界不公平？为什么基督徒有苦难？所以我想我们不愿意感恩有哪些原因，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感恩？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路上有哪些拦阻？我想至少有两点，至少有两个大的拦阻。一个就是为什么世界不公平，世界这么不公平，我们遭遇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有什么好感恩的？为什么基督徒有苦难？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他生病了，他得了绝症，大家为他祷告还是没有好，要感恩好像实在是感恩不起来。那么这个世界公平吗？我们知道有些人天生他基因很好，身强力壮，有些人这个跑步特别快。我年轻的时候跑100米，我跑来跑去就是15秒，再怎么练，练得再辛苦还是15秒。有些人不怎么练，上来一跑就是12秒多13秒。我知道我就是练一辈子，练得再辛苦绝对到不了13秒，14秒这个关我就过不去。我才想到这个实在是天生的。有些人跑11秒10秒9秒多，这个他当然练得很辛苦，他练得很努力，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天生的。有些人打球打得很好，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姐妹羽毛球打得很好，也经常打。有些人篮球打得很好，有些人举重很厉害。我年轻的时候举重，我大概100斤，体重100斤，我举大概也就是100斤，自己体重的一倍，就是100%的体重。有些人他能举起自己体重的2倍，或者体重2倍多，180磅的人，160磅的人，他能举到400多磅。那他当然练得很努力的，但是呢，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所以有些人基因很好，天生的身强力壮。另外呢，有些人是太坏的，一生在轮椅上度过，不能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跑、一起跳、一起玩游戏、一起捉迷藏。读高中了，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的舞会也不能参加，不能跟朋友们一起跳舞，不能爬山，不能冲浪，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被一些比较浅薄的人看不起。所以世界公平吗？我们大部分的人眼睛都很好，能够享受美丽的花朵，能够享受大自然的奇妙，美丽的风景，蓝天白云、高山树木，我们能够享受日出日落的壮观。但是另一些人呢，他是眼睛是瞎的，看不到的，他要拿一根棍子在这个脚前扫来扫去，在棍子在地上摸来摸去，才能该走一步路，再往前棍子摸一摸，再走一步路。所以世界公平吗？我因为从来不看体育比赛，所以不知道现在的球星是谁。那我就问了这个我的儿子 David， 我说现在这个篮球明星是谁？他就说叫 LeBron James。我看这个人的名字有点怪，一般的 James 都是这个 first name， 这个人的 James 是 last name， 所以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这个年纪轻轻，他现在的资产是325个million，就是3.25亿美金。那么他打球有收入，然后呢做广告有很多收入，比方说他这个帮这个 Nike 公司做广告，就是90个million的收入。所以有些人天生个子高、速度快、弹跳好，又加上自己努力， 成为球星。那么你跟我呢要上班，我们每天都得开车上班，堵在路上，去DC上班，我去 Baltimore 上班，路上来回可能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干了一辈子也拿不到90个million，是吧？他呢只要穿上这个 Nike 的这个球鞋，手里拿个篮球咔嚓一照，就是90个million，是吧？这个世界公平吗？实在是很不公平啊！这个我前天啊，11月28号正好看到这个新闻，我不是反对民主党或者反对共和党，因为两个党都差不多的，那正好这个新闻正好是前几天的新闻，所以我就把它摆在这里。这个希拉里啊，他去这个 UCLA 啊，就是加州大学发表一个演讲，他这一场演讲就是出了100,000，应该是30万美金，也许讲了半个小时40分钟。我们王牧师每个礼拜在这里讲一个小时的，他讲半个小时40分钟，他就拿30万美金。所以我们一个小时挣多少？建中一个小时挣多少？200块啊！所以这个实在是很不公平啊！而且呢，这个加州大学还跟他的这个助手讨价还价了。他说：“我们是公立学校，都要靠学生交学费的，能不能这个打个折，少一点？”那个他的希拉里的助手跟他们讲：“30万已经是打折了。”他不让步，还是交了30万。那我想，他一个小时挣30万。有些人是做清洁工的，一个小时可能只有几块钱；有些人在餐馆打工的，我自己是在餐馆打过一个暑假的工，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小时2块多钱，因为老板娘知道你他发你2块多钱的工资，你还有小费拿嘛，所以加起来大概有5-6块。那么有些顾客态度是比较差的，有些顾客吃了不给小费的，所以。一头要受顾客的气，另外一头要被老板娘骂，两头受气的，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公平？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世界是有罪的，这个世界是违背神的，不顺服神的，甚至是敌对神的，所以它是不公平的。但是呢，世界不公平，我们不要就以为神不公平，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看到世界不公平，不要埋怨神。世界不公平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玷污了，是世界是堕落了，世界是反抗神的，不顺服神的，不跟随神的，敌对神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因着世界不公平就生了误解，觉得神不公平，因此就对神不感恩，因此就对神小心，这个是很不应该的。神的话语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将来在永世里面神都要摆平的。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所以这些不公平，这些不公义的事都是暂时的，将来神都要摆平，怎么摆平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但是神知道，神一定会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我们小小的脑袋，被造物的脑袋，也许不能想得通，也许不能想得明白，但是我们里面既然有寻求公平的心，那是因为创造我们的神是公义和公平的。如果我们的造物主不是公平的，他不会把寻求公平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人都有寻求公平的心，我们知道3岁的小孩都会说 That's unfair， 是吧？小孩刚学会讲话都会说这个 That's unfair， It's so unfair， 他们都会讲这个。所以人有寻求公平的心，人有寻求公平的心是神放在里面的，那是因为神的属性是公平的。如果宇宙漆黑一团，我们从来就不会知道光是什么东西。我们如果宇宙 从来都是漆黑一团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光，根本没有光这个概念，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根本不会想到光是什么。漆黑一团大家都习惯了，黑就是正常的。所以如果宇宙漆黑一团，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它是黑暗。也就是说，如果神是不公平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它是不公平。我们既然有知道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我们要寻求公平，就是因为神是公平的。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是神是慈爱的。神爱世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啊，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犯罪的，但是神是慈爱的。神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神让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让那无罪的替我们受痛苦，还清罪债，付上代价。所以这个世界对神的儿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神的儿子受了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为我们还清罪债，因着神是慈爱的，他愿意牺牲。那么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来，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难处，很多困难，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来主，有时候也会夺去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夺去我们感恩的心。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还是要来看，为什么基督徒会失业？一个人勤勤恳恳工作，很忠心的为老板做，工作做的也蛮好的，很有质量的，为什么会失业？为什么会基督徒会生病，甚至得绝症？那么我们想一想，假如啊，这里有两批人，一边呢是非基督徒，一边是基督徒。那么非基督徒这一边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失业率大概是 6%， 现在听说降到 6% 下一点点，我们就算它是 6% 嘛。所以呢，你这一批人里面他有 6% 的人是失业的，那么也许有 1% 的人啊得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个是statistics 统计，也许有1%的人得心脏病，或者还有这个病那个病。那么另外一边呢，我们都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说神让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人生病，没有人失业，要立卡有立卡，要身份有身份，要孩子生孩子，个个生强力壮，个个安居乐业，那我们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边的人都跑过来了嘛，是不是？所以非基督徒都跑到基督徒这边来了，跑过来了就不会生病了，就不会失业了，要什么有什么了，那不是大家都跑过来了吗？非基督徒那边就没有人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神用这个小恩小惠诱惑人吗？这个信就不是真信的，是吧？是怕失业怕生病，是怕这些惩罚才来信，所以这个不是真心的信，这是强迫的，不是真心的。那我们打一个比方，比方说建宗这个跟建宏找对象的时候，这个建宗在这个追建宏，那么结果呢，建宗他有特异功能，所以呢，这建宏呢，如果不愿意跟建宗找对象，他就生病，然后呢他也找不到工作，但是什么都不顺利。然后呢他这个特异功能呢，就是建宏一旦跟建宗找对象了，他也不生病了，工作也很好，样样都很顺利。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建宏跟建宗他也许心里是不愿意的，心里是不情愿的，但是为了这些这个工作，为了这个身体，为了各方面的这个利益的考虑，他不得不跟着建宗，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情，是吧？因为他不是真心的，他是不情不愿的，他是被迫的，他是迫不得已的。所以神不愿意这样来对待我们，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神用着爱 对我们有自由意志，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是不是愿意真正的心甘情愿的跟着他，而不是觉得是被迫的、强迫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会说，那么这样做基督徒也会有苦难，也会失业，也会生病，那么做基督徒又有什么意思呢？做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就难怪我传福音的时候底气不足了。但是主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人生了重病，得了绝症，失业了。我想这样一个人啊，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在一个生病的人面前，也许得了绝症，也许面临死亡，躺在临终的床上，也许失业，在他面前，我想两个选择，两条路。你可以选择我不要信神，那么我想如果选择无神论唯物论，我们想想看，无神论唯物论它是机械的，它是冷冰冰的，它没有生命的，它不能带给这个人安慰。你想一个临终的人躺在病床上，无神论能给他什么？唯物论能给他什么？能带给他盼望吗？能带给他安慰吗？能带给他力量吗？所以无神论唯物论不能带给人力量，不能带给人爱，不能带给人盼望。那么也许你说，我也不是无神论，我也不是唯物论，我只是要想把这个苦难这个东西想明白。也许是一个哲学家，也许是一个思想家，他要把苦难想清楚了，想明白了，把苦难解释清楚了。但是想明白了又怎么样？分析解释清楚了又怎么样？能够减轻他的痛苦吗？能够带给他爱吗？能够带给他盼望，带给他力量，带给他平安，带给他喜乐吗？所以孔夫子的教训虽然好，却洗不掉人的罪，照不亮坟墓的黑暗，也不能使忧伤的心灵得安慰，也不能使忧伤的心灵得力量，得盼望，得慈爱。有一个弟兄啊，他小时候他爸爸就过世了，他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常年生病，躺在床上。他读小学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就看到家里面很多的亲友都在他家里，气氛很紧张。然后他看到他妈妈头上绑着一根白布条在那里哭，然后有亲友就告诉他，你爸爸走了，他爸爸过世了。那么到了晚上，亲友们都散气了，都回家了，他妈妈就躺在床上在那里很伤心的在那里哭。然后他就这小男孩他就安慰他妈妈说，他说妈妈你不要难过，不要紧的，也许过几天爸爸就回来了。他妈妈就跟他说，爸爸这一走是再也不会回来了。然后他才感到这个死亡这个严重性感到这个死亡这一走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再也见不到爸爸，就这么永远就分别了。他就在他妈妈的哭声中，他就感受到了这个绝望，这么一种绝望的心态。死亡这样的可怕，这样的残酷，就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心中。后来他长大以后也工作了，也做了父亲了。那么有一天呢，他的一个认识的人，他家里的女儿从美国留学完了，留学学成回到台湾，在台湾工作，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有一次坐飞机，在南台湾飞机失事中，就这样过世了，就这样走了，所以他要去参加这个葬礼。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这个难过，而且呢非常的气愤，他觉得死亡有什么资格把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夺去。在飞机失事那轰然一声中，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生命，一个学成归来满有盼望能够做一番事业的生命，就在这样轰然一声中难道就消失了吗？死亡你有什么权利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么早就画上一个记号？所以他是带着满心的气愤又恨又感到绝望这样的心 去参加这个葬礼。葬礼是在教堂举行，因为那个女孩跟她的家人是基督徒，但是她一走进教堂参加那个追思礼拜，她就感到气氛很不一样。来参加的人来在那里做见证，见证神的慈爱，见证永生的盼望。他住在那里，他的心反而得了安慰。见证结束了，大家都起立来唱诗歌，唱那首《再相会，再相会》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带给他一个开启，带给他一个盼望，他才明白基督徒的权柄，基督徒的盼望。神为我们而死，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将来在天上还可以再见，我们有荣美的天家，我们有永远的天家，有永远的生命，将来在天家我们都要再见面。所以他就后来就写了一篇见证文章，他就说到死亡你被吞灭了，死的毒钩被主耶稣除去了，主从死里复活，也把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将来有永生，我们永不灭亡，所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神的福音照亮了坟墓的黑暗，神的福音带给我们永生，我们将来在天上要永远与神在一起。所以一个人也许是生了重病，也许是得了绝症，也许躺在临终的床上，也许失业，在他的前面还有第二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许去看望他，去这个为他祷告也许我们围着他唱诗祷告来敬拜神，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荣耀同在中这位有难处的弟兄或者姐妹以神在神的同在中以神相连，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么神的能力就流到他的心中，神的力量就进入他的里面，天上来的盼望，天上来的喜乐，天上来的平安进入他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阿们。所以我们靠着理智，靠着道理顾不起的时候，我们靠着分析，靠着解释顾不起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跳过去。有些东西我们分析不清楚，解释不清楚的，所以才要用信心。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能解释清楚，都能分析清楚了，那就不需要用信心了。我们做基督徒不需要信心了，解释解释分析一下就好了。有些东西是要用信心来跳过去的，所以要用信心的。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神的属性，神是慈爱的神，神是耶和华以勒，神是耶和华拉法，神是耶和华尼西，他是奇妙的救主，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天上降下了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光，他要照亮我们的黑暗。所以我们用信心来宣告。所以福音的好处在哪里？我们要信靠圣父，要相信，我们才能够享受得到。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说的话都要应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这则拐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怜惜，做随时的帮助。只要你们在属性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我们要信靠圣父，才能享受得到福音的好处。那还有呢，福音的好处，我们的老我要钉十字架才能享受得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享受到福音的好处，不要怪神，不要怪福音，不要觉得这个信仰不真实。我们没有享受得到，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圣父。 或者呢没有拉我钉十字架。这里说到我们要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性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享受得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我们不能只想要仁爱、喜乐、和平，但是又不愿意拉我钉十字架。我们不能只是羡慕生命平安，但是又不愿意体贴圣灵。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坏脾气，我们知道坏脾气有很多的坏处啊，这些我想大家都有经历。那这些呢都是有科学根据，比方说这个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坏脾气能够降低人的免疫功能，引起头痛、消化不良、失眠、焦虑、忧郁、高血压、心脏病，甚至中风。还有一个报告说到发脾气这个愤怒使得心脏病发病率提高 4.7 倍，脑溢血发病率提高 3.6 倍，心律不齐发生率提高 1.85 倍。那么主要我们柔和谦卑啊，一切苦的恼恨愤怒难道回报，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我们中间除掉。如果我们顺服主，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学习主的柔和谦卑，那么我们这些痛苦就不用白白受。那么我们就享受到了福音的好处。那么这个坏脾气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其他很多的罪都是一样的，罪来害我们，让我们多少痛苦白白受。那么我们靠着神以身相连，我们就能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就能享受到尝到主恩的滋味。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能够享受到神赐给我们家庭的好处，神不但赐给我们家庭的好处，也让我们把这些好处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我们自己经历了主恩的滋味，我们自己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自己尝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好处介绍给别人，把主恩的这个美善介绍给别人。所以呢，一个感恩的人应该是一个服侍的人，一个感恩的人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感谢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使我们能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感谢神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感谢神在我们有难处过不去的时候赐给我们信心，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感谢神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安慰，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扶持、医治。感谢神赐给我们爱和盼望。感谢神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享受圣灵中的仁爱、喜乐、和平、恩慈与良善。好，我们最后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冷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切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阿们。我们请牧师给我们做个介绍。
我们一起祷告。全能至圣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是你赐给我们气息，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没有做任何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德行善行让我们配得来到这个世界，配享受 这一段生命的旅程，是你的恩典，你的定命，你的计划，你的旨意，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世界，是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但是你的恩典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直到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你定义要拯救那些信靠你的人。我们也感谢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你不但给我们气息，也把永远的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你就是永生，你就是生命，愿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信靠你的人要永永远远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分享你的生命。主啊，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更是我们的生命。在你之外，我们生命没有指望，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定向，我们生命也没有意义。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这个世界是有苦难，主啊，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像约伯一样，就在苦难当中，他知道主你是美善的。因为我的身体消失之后，我要看到我救赎主仍然是活着。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眼睛，不让被这个堕落的世界囚禁我们，让我们看不见你真光。主，我们只有在你的光中，我们才得以看见你的光。主啊，这个世界是有苦难，但是主已经胜过了苦难。就是我们在低谷当中，在人生的忧国当中，主你的恩典没有离开我们，你要牵拉我们的手，你是看过我们的福。在人生的每一步当中，主你都会牵拉我们，因为你的应许都是信实的，你的应许都是阿们，因为你是不改变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这个世界上虽有不公平，但是主你是公平的主，你要实行公义审判。当我们有一天要站在你面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全明白全清楚了。主，你看中的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多大的名，有多少财富，你更看重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怎么信实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显明，我们把我们照着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光照他们，赐恩给他们，让他们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主你是赐恩的神。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工作，主啊，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让我们成为知恩的人，让我们成活出你恩典的人。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成为感恩的人，在家庭生活当中成为感恩的人，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成为感恩的人。主啊，你是慈恩的主，当你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述说你的恩典，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头，就是把恩典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圣灵就是慈恩的灵，也把你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里头。主啊，让我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靠你刚强，靠你得力，在这个世界当中享受你的恩典，活出你的恩典，也传讲你的恩典，就是在苦难当中也靠着你的恩典得以站立。因为你是慈恩的神，你的膀臂是有能力的。主啊，你的信实要撑到永远的，因为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面前。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子民，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你，带着感恩的心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你得荣耀，得尊崇。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